不晓得那多可怜啊，去厕所的时候啊，
一蹲下去上大号的一起来就不知道东西南北在哪里。为什么那个啊，吃阴的会昏，吃荤的也会晕。哎呀，真是的，这真是很痛苦啊。师父一直叫我们吃素啊，我们又没有素食团，没有素食团，自己在外面吃又没有营养啊。所以啊，诸位警官啊，啊，听我的劝告啊，听师父的劝告啊，你要吃素一定要吃得好，要加香菇、豆包、豆梨啊，哎呀，吃得澎湃一点哈、啊。有空啊，有空啊，师父啊，请你们到这个啊，这个素食馆啊，席开20桌，全部师父来负责啊。哎，怎么不鼓掌呢？啊，这、啊、哎，我们请我们的大队长来坐中间啊，坐中间啊，哎，请客，请素食。事实上，素食会煮的话是很好吃的，对不对啊？啊，不会煮的话就不行。那你们说，你们有开火，那你们是谁在煮啊？啊，谁在煮？谁在煮素食啊？学生自己煮啊，那一定完蛋了。啊、等一下执勤执到了总统，我在面前就自己煮啊，不会煮啊，要不然就要看食谱了。讲实在话的了，学生一定不会煮，真的。不过不见得哈、哦，大家 IQ 很高了哈、哦。那你们如果你们要煮的话，要学，一定要学习，学习煮这个素食啊。那么执行任务的时候啊，啊才不会昏倒啊。8:35，那么所以有几句的哲学名言，希望你们记下来。心灵的穷困是人生最可怕的贫穷，人最可怕的，人没有钱没有关系，但是人没有智慧就是最贫穷的。所以心灵的窘困是人生最可怕的贫穷，希望大家一定要了解。有一个人呢，老翁啊，84岁了，他出去外面的时候，人家就问他说，哎呀，老伯啊，啊，你今年几岁啊？他说我今年啊4岁。对，我今年才4岁。他走到哪里，人家问阿伯你几岁，我今年4岁。那怎么样子人家都听不懂他的意思，到底是怎么80几岁的人怎么讲4岁啊。后来就人家就问他呀，就说阿伯啊，你80几岁，你哪会说4岁，你是80几岁的人，你怎么讲4岁。他说我80岁那一年听到佛法，我才开始觉悟人生，人生是这个样子啊。人有生老病死，有六道轮回，要修行，要不然跳不出六道轮回。80岁以前，我都是迷迷茫茫的在过日子。我一天到晚就是为了儿女，为了太太，为了我的这个事业，就是这样忙碌。而我80岁才听到佛法，所以我觉得我的生命只有四岁。我从我听到佛法，我才承认我得到了生命。所以印度大哲学家泰戈尔他说，上天赋给你生命，你要利用生命才能得到生命。上天赋给我们生命，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利用这个生命，你才能真正得到生命。这是这个哲学家圣贤讲的话，都是一针见血的。而我们现在呢，却不善于应用我们这个生命，不了解啊。生命有空啊就喝酒啦啊。现在呀、啊、我姐夫是讲得很正啊啊，刚刚现在一开始是我姐夫他执法很正啊，可是我这个姐夫啊就是喜欢喝酒，这很糟糕啦。他喜欢出去就拉个链翘个岛，这下就没办法啦。那就是喜欢跟人家这样子啊喝酒啊。那我跟他讲的时候也不好意思，因为自己姐夫嘛，他做人忠贞啊，爱国啊，啊就是有这么一点点。还有喜欢泡茶，泡茶倒是没有什么关系啦，就是啊
啊，所以这个会喝酒就不好。他不邪佛，我大姐我姐姐邪佛，对不对啊？他听我的话啊。那我姐夫是他干警察，他有空就停车，然后就跟自己的哥哥这样喝酒。他怎么没有想到说我这样干警察，这样生命这样继续延续下去，我的到临命终是怎么样走哪一条路啊？啊，释迦牟尼佛讲，你今生今世听到佛法你不修行，那你来世要变鸡变狗，你还不知道了，还不知道啊。除了你，除非你不相信佛的话，不相信圣人的话了，那万一来世还要在六道轮回，那怎么办呢？所以啊，我们能够在年轻的时候啊，诸位有当官呢、啊，哎，真的好修行，好修行，好修行，啊、好修行怎么样？你也不必去讨像人家怎么样子啊，啊，要求什么、啊，也念念佛啊，啊，如果是不懂的话，买这个录音带啊，念念佛啊，念念经啊。那如果没有时间，很简单嘛，就念 Om Mani Padme Hum， 会不会念呢、啊？不要念 Om Mani Padme Hum， 那不是无啊。Om Mani Padme Hum 啊，那个要念 Om， 不能念 An， An 就不对呢，你要念梵音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啊，你很简单呐、啊。我们警官学校要是有闹鬼的话、啊，假设说啦，你试试看用这个方式 Om Mani Padme Hum， 如果他不跑，那你就要赶快跑。如果他不跑你就赶快跑啊，要记住啊，意思就是家财不清，家财不清啊，两不行。那么我们生命啊，所以不是在论这个长短的，所以有的人告诉我们说，所以其富而门此路啊，不如贫而受称义。这个是我们这个哲学家所讲的话了，再讲一遍啊，以其富有而猛耻辱，以其富而猛耻辱，不如贫而受称誉。意思就是，比如说我很有钱而受人家攻击跟诽谤，这样人生没什么意思，臭名满心呀，对不对啊？像报纸登的啦，警察啦，包娼啦，包毒啦，包什么卡拉 OK 啦，包这报纸攻击的怎么样的，当然这是为数很少啦，是不是啊？可是这个就很严重的破坏我们警察的形象，非常严重的破坏我们警察的形象。那么我们今天邪佛了，公私分明，人家要来贿赂，一刀两断，要不然呢后遗症很大了，对不对啊？所以啊，我们要活得清廉啊，青年就是这样子，那人家就称你啊，你看干这警官多么忠贞爱国啊，死而无憾，那对不对？那如果说你是一个贪污的人，然后那躺在那边哎，细喝这细细也喝这块呢，是啊，为什么贪污啊？啊，破坏我们这个警官的形象，那不好。因此我们要了解啊。那么，众生呢，大家都是很迷惑的。很迷惑的，那么我们今天要常常这样想，比我们行的人很多。佛告诉我们，上苍永远保护那些谦虚的人，上天永远不宽恕那一些狂妄、自傲、我慢的人。希特勒就是死在这一关，西元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那个时候啊，这个德国啊不得了啊，啊，后来这个希特勒他这个野心很大，打到后来啊，连这个波兰呢、啊，整个欧洲啊，都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啊，跟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德国的这个国土啊，差距很大。那个时候由希特勒统治的时候啊。那个国土啊，大得不得了。那么是希特勒就是很会演讲，戴一只眼镜啊。希特勒演讲的时候，这眼镜是拿在左手，
他一演讲的时候，他就是讲到激动的时候，啪，这个眼睛都捏坏了啊！所以他的演讲的神态，希特勒演讲以前，他一定先看镜子。这是他的秘史啊！你看希特勒的秘史，他要演讲以前，他一定先照镜子。我讲到这个时候，要举什么手啊？要用什么样子的这个语调，他都要先看镜子。那我是不要照镜子了，我这个人再照也是一样的，对不对啊？这希特勒到后来这个柏林被这个苏俄的大军攻破以后，他就是藏在地下室。他失败就是失败在狂妄，一直扩张出去，一直把这个势力扩张。他希特勒的意思就是要统一整个欧洲，他的野心很大，所以这个大炮战车就是一直开过去，狂妄傲慢。希特勒怎么死的呢？希特勒死得很惨的。这个苏俄的大军攻到柏林的时候，希特勒刚好在这个地下室啊，跟他的情妇叫伊娃，情妇十几年的情妇了。那么希特勒就举枪啊，那就说啊，想当年这个叱咤风云呢、啊，不可一世啊，而今呢就是这样子。啊，大军呢击溃了，人家就德军呢就被人家击溃了，就自杀。所以希特勒是自杀而死的。那他的情妇是服毒自杀，希特勒先死，啪开枪，死了以后，人家整个柏林城一直找不到希特勒，后来把所有的地下室全部都地毯式的搜，找到了希特勒的尸体。找出来怎么样啊？一桶汽油泼下去，一把火点下去烧掉。所以希特勒死得非常的惨，非常惨，暴政必亡啊！这是铁的事实的，一定的道理，一定的道理。今天我师父告诉你们的，就是说，身为一个警官，我们现在常常这样想，我们是人民的公仆，我们是为了国家，为了社会，不是拿这个官阶来傲视别人，没有这个必要。世界上比我们了不起的人还很多，是不是啊？比我们了不起的人还很多，我们要时常胸怀啊，这个谦虚，然后在这个执行任务啊，人生的看法就会一层一层一层慢慢慢慢慢慢的进步，怎么样子啊？那么因为这个社长啊告诉我们说，是因为里面要晚点零九点二十，怕大家等一下用冲的啊，这个等一下又乱了阵脚，所以你务必要在8:55结束。So time is up. If have possibility, 啊，假设有下次这个机会啊，啊，希望再能够跟大家再次的见面，谢谢大家，好吧？啊。好，我们的王组长啊。
希望各位提出问题啊，首先法师慈悲，你会给我们一点时间。那第一，晚点不管你会不会超过那个时间，我们上来这里。
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我们大队长一看起来就很慈悲啊，好好，有问题吗？好，请站起来。这个情况是要看时间，如果他的距离很远，还不到不至于致你的命的时候，对不对哈？那么应该先鸣枪，还是依法？如果是在他
已经拔枪根本就来不及了，对不对？已经来不及了，就干下去，就是这样子，这样就对了啊，这样不违背因果，因为已经威胁到你的生命了嘛，好吗？大家就踊跃的发问呐、啊，好。因为你这个声音太小，麻烦大声一点。哎、是。啊。哦，是晓得晓得，小事情，还是。哦，这个道理，我想国家有立法的程序。第一个，我们有议会，如果有任何的事情，我们可以向议会去表明。还有我们还有立法院，因此这个问题啊，应该不是属于我们佛教回答的范围里面的，这是属于国家的政策性方面的问题，啊。嗯。那问题我跟他不认识，你说他信佛是怎么信呢？哎，这个新竹市的这个中。这样子做这个事情，我想哈，因为这个大家讲是拜佛啦、信佛，事实上都根本不了解啦，不了解这个意义啦。我们讲实在话，这个是利用啊佛教啦哈，一个利用佛教的招牌啦，做这个不是佛教的事情。真正佛教不是这样子的啦，不会这样做法，绝对不会这样做法，啊，是这样子的，好吧？诸位今天听了有没有什么问题？今天的问题。Have any question?
请问法师啊，我们学校周围都有那些有
什么？
有死的
snake 啊 ，snake 还蛇蛇。
那我们学校为了维护校区安全
啊，还
有最近有这个打死加温了。
哦，很多的是哟，错错错。啊，好好好，好吧，那就这样子嘛，那就哦妈你把你哄打了再念咒吧，没办法了，这个没办法了，这唯一的办法了，是不是、啊、鱼与熊掌不能兼顾啊，唯有一个选择而已啊，对不对啊、打死再念咒啊，我给你超度好了啊，没办法了，既然你们学校这样规定嘛，不过能够赶走就尽量赶走了哈。你要赶走的话，能够放他一条生路是还是比较好一点了。啊，能够放的话，尽可能放他一条生路了，是不是啊？哎，打蛇有功劳是现在的啦，可是将来的因果啊还是要负的，逃不掉的。哎，我们尽可能的放他一马，好吧？啊，你请。
刚开始练完就有像那个天主明镜那种感觉，后来我们那有一个同事哦，说你这个他讲一个故事，也不是说他经验了，他在骑车的时候他摔倒的时候，他说他练大悲咒，他那个摔倒没有车子到坏了，他前面往后结果怎么样怎么样，他说你要赶快练大悲咒，
嗯，
他讲了我就是做这么灵验，那我就可以练，做完练完之后发觉说好像有点怪怪的，他觉得好像
哪里怪，
就说原来本来练心情可觉得怎么样，
好，心情很舒服，
要平静的时候
感应，哦，是是，
练完之后好像比较就说
起伏比较大，
就说不能够好像以前那
样，哦好好，那就是你宿世跟心经有缘，那就不要持大悲咒，持这个心经一样的功德都是一样，佛教里面讲啊，法法平等，事法平等，无有高下，只要你持哪一种觉得很舒服感，你就持哪一种啊、哦。有的人念阿弥陀佛，你叫他怎么念他就不会念，不想念，你就念观世音菩萨他就很想念，那有的人叫他念观世音菩萨他不想念，叫他念阿弥陀佛他就想念，所以你这个也许你前世是出家人哦， 啊，要不然对心经啊有这么样的兴趣啊，这是很难得啊。咒语梵音，咒语啊，咒语我们在佛教里面讲啊，啊是翻不翻译的，只翻音不翻译的。哎，有时候你了解这个意思，反正会分心呢、啊，会分心不好。哎，如果你持大悲咒持的不怎么样，就改换。我念六字大明咒或者念这个心经，哎，依照个人的意思哈、哦，法法平等没有关系，念什么都好啊、哎，就怕碰到这个境界，我的妈呀，你妈没有用啊，你妈这个在这一点用处都没有了，忘记了忘记这个佛菩萨了，念我妈那就没有用了，哎，这只要念佛号哪一种都没有关系啊。
这个咒语
哈、哦，
我是说这个能够消灾解厄，而且能够超度
一切。
那请问这个咒语是从哪边来的？而且它有没有什么根据呢？
那当然有根据，从密藏大藏经的密部了，当然有根据了。没有根据怎么敢跟你们讲呢？中华大藏经里面密藏部里面的六字大明咒，所有的西藏来的、印度来的啊，是啊，或者是显教、密教，通通通持六字大明咒。威力很大的，哎。
前几天哦，像看过一本书籍，那个超级听众，他说每一个人哦，依照他好像说身体频率不一样，
那是
他有些适用他的咒语，
对，
不完全相同
的，对，没有错。
那是不是，好像说我们一用这个六字真言，是不是会造成某些
人？六字大明咒是通六道的 ，Om Mani Padme Hum 六字是通六道的，通六道的，所以这个是所有的人持，绝对不着魔。这个你可以放心，哎，就像念南无阿弥陀佛一样，是不是？哎，跟佛门的这个大悲咒啊、哦，哎，就比较长。那么六字大明咒是比较短，那么跟一般的金钱一样，钱到哪里都大家都要了。哎，六字大明咒钱这、就是、用到哪里都可以用，很好用的，很好用的。不过记住啊，到厕所里面不要，哦嘛你把你哄，哎呀呀呀呀呀 ，My God。啊，到厕所千万不要念啊！哎呀，俺一个哈，好了。
那
法师
意思是说，这个经跟这个咒在效力上一样？
看你的心，心静念经念咒都一样，心不静念经念咒。
前报纸有报道啊，最近的事情哦，他说被人家杀死奸犯。身上有那个心经啊，然后他说他平常也为人家做什么法事，就在做一件事情。那学生看完他就觉得有点纳闷，就是他又为人家吊命，然后就好像照在看来，他应该是很虔诚的在念心经
嘛。那不见得，那不见得，不能这样讲法，那这样就没有因果了。那你这样讲的话，我今天慧律法师来到贵校这样演讲，我到中华体育馆两三万个人，在台湾人来讲，度了差不多。算是几十万的众生，那按照大家讲，我就不会生病了，不会闹赛了，那就没有因果了，知道吗？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有因缘有果报，该承受的就是要承受，该生病的就是要生病，逃不掉的啊，定业不可转，很不好转的。所以我们应该了解因缘果报，无论你做多大的功德，那么你前世的因缘果报现前还是要报，逃不掉的，逃不掉的啊！我们只能说由重转轻，由轻转无，那么时常持的话，就会慢慢慢慢慢慢的消灾解难，是这样子，消灾解难。我应该找一个时间来教你们大悲咒，这个是真的很好，或者是打坐啦，或怎么样子啦啊，不过要看因缘了哈，看看以后的因缘怎么样子再讲，好吧。哦哦哦，
请问法师
哦，
世界上有多少火，多少人，在哪里？
啊、
哦。第二点，何谓六道轮回？如何才能够超越六道轮回？
啊、哦，那么佛跟神不一样，神是民族英雄，哎、神是民族英雄，人死后人家对民族英雄的崇拜， 崇拜以后加上这个神秘的色彩，久而久之他就是变成神。他是对民族对国家有所贡献遗留的精神，人家对他的崇拜，这个拜到后面后来就变成神。那么佛不一样，佛是出家，他是一个觉悟的人，觉悟的人舍离这个五欲六尘到深山里面去修行，是吧？所以神只是一个世间的凡夫，意思是对国家啊，这个社会有所贡献，民主有所尽力啊，不是一个超越的人。而佛是一个觉悟的人，不是一个对国家民族啊，这个什么为了大战争啊而死啦、啊，或者是为了什么而死、啊？释迦牟尼佛是为众生的觉悟而出家修行，所以佛跟神最大的不同，佛是超越，是个觉悟，是个大智慧的人；神是个束缚，是个凡夫，是人间崇拜的民族英雄。这样分得清楚吗？啊，那么有多少佛？有无量无边的佛啊。那么有多少神？有无量无边的神，就像一切的好像蚂蚁一样啊，无量无边的众生啊。因为佛经讲的要无量无边的虚空，无尽的世界，无量的诸佛，无量的诸佛啊。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已经9点了，我想不要再延迟下去了，好吧，好吧，好，就这样到此结束啊，好了。